一定要是那种画了跟没画，你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一看你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种。
虽然我在面对所谓那些更精致生活的人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们对话，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太粗糙了，你知道吗？
我的化妆的技术就在这一天加上一天不出门的日子里面一点点的进步。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觉得不仅限于女生，如果你现在是个男生，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想要换台的话，请你留步。要想甜加点盐，
若有所思纯属闲聊。
我是葡萄。
我是乐言。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有直击我的灵魂深处，让我对一个议题产生了很多的思考。
真的哦、
这个呢就是关于美，关于我们爱美这件事情啊。这个视频呢我也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女孩子，她本来是一个所谓的精致的女孩吧，确实很漂亮，然后她的不管是服装啊还是她去的场所都特别的美，她就去爱穿上漂亮的衣服，去漂亮的景点，去漂亮的网红店去打卡，而且每一张图真的就是修的像那种网红的照片，看着就是光鲜亮丽特别好。结果呢她说她后来爱上了徒步旅行这件事儿，他说他就变成了一个女汉子，不管穿什么或者是去哪儿，他都是讲究实用就好，实用主义。然后他说他每一件功能性的衣服只有一件单品，他不会买多余的。然后那些衣服你知道，就是户外的那些运动衫啊，都比较丑吧，也不能算丑，就是你知道没有什么风格，也没有什么设计啊，都是比较实用性的。所以说他现在的风格就变成了那种身着冲锋衣，然后呢素面朝天，甚至是头也特别油，然后出现在他的照片里面，就是出现在各种山川河流，就是那种特别荒无人烟的地方，就跟他原来去的那些场所也有很多的对比，哇，就感觉真的是返璞归真的一个人。那个视频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很喜欢现在的生活，他说他过去虽然是一个很美的人啊，他现在看着很丑，但是他觉得他现在拥有那个真实的快乐，就这么一个视频吧。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很棒，而且很少有人反向做这个视频，就是在网上刷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现在都是教你怎么变得更美，怎么更精致的妆容，或者是怎么对吧，怎么穿衣搭配，然后你要去哪儿打卡，这个景点也好看，就是我突然刷到这个，我觉得挺反主流的。其实它的价值观也跟我们的基督徒的这种价值观也是不谋而合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它这个改变。
我一直都在我脑海里面去想象，就是 picture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转变好像很大耶。不知道他自己怎么看自己之前的样子哈。不过这个改变还挺有意思的。
他现在视频里面会录制一些他去徒步的一些 footage， 他会把自己去旅行的视频最后会剪辑成一个风景片一样的东西嘛，我就看到他在里面的那个笑容，还有他真的是有收录他的原声，就笑的声音，哇，真的是纯天然无污染，特别特别开心。他自己在视频里也说，他说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原来可以这么单纯的开心，因为非常小的事情也可以这么的知足。包括他说他原来要去吃那些很精致的餐厅啊，现在在户外，你知道户外就是没有什么条件嘛，那他说他带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冰的冷的也要吃，他说只要能填饱肚子管他是什么他都觉得很开心很满足。他说能偶尔吃上一顿热的东西在户外，比如说泡个泡面什么的，他就觉得哇简直太好了。这个转变真的是在他经历了爱上徒步这件事情以后突然有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可能正常的人生轨迹里面要经历这样子一个转变也是挺难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大风气之下。我觉得女孩子对于 爱美，对于追求美，对追求精致这件事情真的是越走越远了，特别是亚洲感觉特别卷这件事情。
我想要逆向思维一下，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人本身是个美女，那说明人家底子本来就不错，不需要过多的修饰或者过多的精致的这个打扮，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底子，还是可以看得过去的，是吧？那这个其实就对于某一些人，这个就有一点点困难了。如果正确定义下的可爱的猪猪女他们的话，可能这个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嗯，
放弃那个精致，放弃那个修饰，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就在想象，如果哈，比如说你去上班，在写字楼里面突然有一个人，或你的同事或者是旁边部门的某个人，反正就是在这栋写字楼里面上班的一个人，诶，他突然有一天来上班，然后穿的运动的或者户外的整套的行头啊，然后他就这样走进去了，然后就来到他的工位，然后就开始上班了。那个场景如果你想象的话，应该会吸引到很多人的眼光，甚至于有一点点不解的眼光或质疑的眼光啊，你这个人为什么就会穿成这样的样子来上班，感觉好像你是不是昨天没回家或者怎么样忘记换衣服了。但是如果这一身的行头换单是一个户外，就像你刚才所描述的山川河流，就很优美的自然风景，有这样一个行头你就觉得很搭，你觉得真的是不能说专业吧，但是也是半专业，起码是走在专业户外这种爱好者的路上。所以我在想说这种转变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说在某一种的环境下给了一个包装，就好像一个包装，比如说在写字楼里上班，每个人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如果是另外一个样子好像就格格不入了。那如果反过来说，去了那个很美的自然风景，然后你看一个人穿着高跟鞋，然后一个很精致的一个连衣裙，然后你也会觉得格格不入，所以在那个环境下就应该是一个比较舒适比较不拘束这样的一个行头才觉得会比较搭。所以其实不去分析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改变吧，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做这个转换，在一个可能是他一个生活上的很大的改变，他可能不是在把自己在想象成是一个在写字楼中的一个上班族，可能把自己的定位反而定义成一个可能更加自由的一个形象，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一个自由的旅行者，可能一个自由的职业者，他可能不需要受到这些束缚。所以你刚才说这是一个背逆这个好像这个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反面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好像我们大家都在说啊，我们怎么去到办公室是可以在众花魁之间，然后可以鹤立鸡群的那一个，可以打扮得更加精致或者更加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可以赢得更多人的关注。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形象，就觉得哇，原来还有这样的选择，原来还可以这样。
我是觉得他可能因着徒步，你刚才说的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穿这一套冲锋衣本来就是和谐的，因着这个他爱上徒步，他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不自觉的就开始从简了，就是他不只是出去的时候，户外也是这样，就像你说的在办公室他可能就是一件 T 恤或者怎么样啊，但是他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没有说，他说变成了他一种生活的方式，我就猜想他应该是把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或者是反思也带回了他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也觉得是，你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迫不得已的，就算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愿意成为那个特别得体特别优雅的那一个人，对吧？没有人想要成为那个看着很邋遢或者是不修边幅这样子啊。但是哎，我就在想说我为什么会把不精致就跟邋遢和不修边幅对立起来，有没有可能是不精致但是我是很干净很整洁的，我会觉得哎，好像是耶，有些时候 干干净净的，就是整整齐齐的，其实就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不会是在场合里显得那么突兀或者是没有礼貌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大城市吧，就是在这种高度文明的地方，反而就变成了你干干净净都不够，你整整齐齐也不够，你一定要是精致的，你穿的东西一定是要有一些档次的，你的妆容一定是非常的到位得体的。哇，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社会加给我们特别多的这样子的标准，把这个及格线一再的拉高，本来可能是很低的，但是现在你要去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你要成为那个赶上这个 standard， 你会付出格外更多的一些努力。
嗯，
对。
现在不是说最美的妆容就是人家看不出来你化妆了吗？
对。
最高的境界就是你化了妆，但是别人看不出来。
嗯，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精致的这种升级，就是这种对精致这个定义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
嗯。
就现在那种说你看你就化了妆，你肯定就是那种技术不娴熟，然后要不然就是新手不会化妆，然后也不会那么讨喜，也不会让人觉得会有想要去赞扬赞许的样子，一定要是那种化了跟没化，你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一看你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种，还是最所谓的最精致的，而且你还要配套设施要走起来。
对，什么发型最配你的脸型，什么衣服，什么领口最配你的脸型，就是什么都要全方位360度无死角。
是的，比如说你要背什么样的包包，然后你要是上班的时候你是乘坐哪种交通工具，
嗯，
然后你比如说你周末的活动是什么样子的，你是去打高尔夫，还是去跟闺蜜去吃精致的下午茶，还是你只是比如说只是去逛公园之类的，好像都在定义你这个人是否精致，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感觉就是会不经意间就会说有一个区分对待的感觉。
是是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很奇怪，它会造成一种那种社交压力。有时候真的我觉得本来我知道不应该，但是当我在面对所谓那些更精致生活的人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们对话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太粗糙了，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回过头来想，这种感受是对的吗？是正常的吗？好像又应该不是这样才对。
嗯，所以已经开始卷起来了。
对啊，
看看你是卷起来的第几层。
对啊对啊，哎，我想起你刚才说那个现在化妆要要求跟没化一样，就是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短视频，就是去测试自己的男友或者是老公，看他能不能看出来你自己化了妆。你有看过那种视频？
有有有，我有看过。
就是明明是花了很多个小时，画的特别精致，刚才我们的那个精致的标准画了一个，
对对对，
哇，看着就是像天然的长得这么好看，皮肤天然的就是白里透着光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花了特别久的时间，只是没有涂口红，或者是口红颜色特别接近自己的唇色，然后给男友或者是老公看，然后老公说没有化妆啊，但是觉得你今天特别美。然后如果是花了一个特别粗糙，哪怕只是抹了一个比较颜色深的口红去给他们看，他们就说哇 baby 你今天妆怎么这么浓，然后
那么浓，
对呀、啊，特别搞笑。就是这个真的是现在的人追求的一种境界，化了跟没化似的。
而且会有那种就像你说的各种教程，我就是有去看一些 YouTuber， 然后他就会介绍美妆产品啊，然后会先帮你试，他的目的呢也是说啊，避免你踩雷，他甚至会出一个视频然后就告诉你他踩到了雷，就不让你买的不推荐的产品，帮大家先做这个测评。他们从做美妆开始，然后就要做什么各种时尚的搭配啊，然后可能最后又做成了自己生活的分享啊，反正这就是一条龙，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了，感觉已经。
嗯，
那他做的那些美妆的测评啊之类，他还可以拉广告，然后他可以有赞助商给他提供免费的产品让他去测，而且这种从他们自测之后的结果，这个广告成本肯定比那些请明星大腕要低很多，但是效果又很好， 所以呢他们那种视频就是源源不断的测完这个测那个，测完去年的测今年的，然后什么年终总结年底总结，然后反正就是
种草清单拔草清单，
然后什么空瓶计，就是把他这一年用过的都攒起来不扔，等到年底的时候去晒，你看我这个真的是好用，因为我这一年用空了几瓶，就这种东西，我甚至我自己觉得，哇，那我肯定去买那空瓶的，我为什么要买一个不好用的？我有要花钱，我也要花在这种说我要把它物尽其用的这种地步嘛。
嗯，
所以说我也会被这种东西种草，或者说我甚至就会去买东西，我不知道买哪个时候，我也会去到 YouTube 然后去找。
嗯，
就我也有一点依赖了，其实。但这种东西其实我就在想说，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东西吗？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小女孩，你说那个她每个单品只需要一件就够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也是不需要特别多，比如说口红啊，比如说粉底液呀，但是我就会有些时候就无聊嘛，然后就刷那个视频，然后就刷，然后觉得哇，这个她大力推荐，然后我就想说啊，光他推荐不行，我得多看几个美妆博主都推荐才能就是比较好，然后就去搜别的，然后搜完他们也推荐，然后我就心里更想说，那这应该是很不错的产品啊，那我先买了哈，或者是我交叉着用，要么说我囤货，反正到时候也能用得着，就是说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去消费，去打扮自己。我自己觉得这个在我的消费的成本里面，这是我的一个已经在预算里面的，我没有把它不算在预算里面，是额外的，就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一部分了已经。
嗯，
对，
嗯，
所以
你还属于比较理性的，你还去买那些已经空瓶了的。对，我觉得现在这种职业，这种网红带货的啊，就是已经变成了你看它你会产生一种焦虑，你就觉得是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已经在用这些了，就是大家都已经比如说护肤粉底它的这么服帖，它的这么透亮，我现在用的这个是不是赶不上了，就会有那种焦虑，我觉得是会有一点的。但是呢其实回过头来想，真实世界现实世界就是屏幕之外的女生真的需要那样子的一个妆容吗？去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吗？就是有些时候就会被她的那个，因为她就是做这个职业的，她就必须要很所谓的精致很完美，
要对这个职业负责，他要做的很专业，他需要去全方面的去透析这个产品或者怎样，
对，他也会必须要去买各种不同的产品，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真的一瓶粉底液我可以用一年，就是根本就没有机会用到第二瓶。
对，而且我看到就不是做那种美妆博主的哈，就是在家里面的化妆品真的是可以论山来数，就是口红两盒，粉底粉饼然后一盒，然后粉底液好几瓶，刷子然后就好几套，就
是
说
现实生活中你见到过这样的？
现实生活中，对对对，就是你说你真的需要那么多吗？答案是肯定了，但是你觉得为什么会买呢？这个是一个 cumulate 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会累积的一个过程。这套是我去年买的，我今年要新置办一套，之前那套还留着，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堆积吧。对，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也是喜欢囤货的。你所谓的那种焦虑，我倒还没有那么严重。
嗯。
对，但是我只是希望在我需要精致的时候，我可以是我自己看得过去的精致。嗯，就比如说你看选一款适合自己的粉底液，举个例子，那我也试过很多种，那有一些比如说遮瑕效果不太好，有一些很干，就觉得不适合我，然后等我找到了一款适合我的，无论它的价值是100块钱买的还是10块钱买的，只要它适合我，我就愿意一直用它到底，就是已经达到我想要满足的那个所谓的精致的程度就够了。
嗯，
我如果找到了这个爱用单品，
嗯，
我就不会再去考虑说，哎，要不要明天试试这个试试那个。而且有些时候确确实实会根据比如说身体的变化，然后环境的变化，你的皮肤是会有改变的，我是这样的，就我原来是个油皮，我现在越来越不油了。
嗯，
就是你会变化，所以其实确确实实那些视频会帮助我们去选择产品，但是我觉得我们心底要有个防线， 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看那些视频。如果出现你刚刚说那种焦虑，甚至说盲目的去购买他说好的产品，那我就觉得没必要了。你又不是去开这种美妆博主的，你又不是去就是说拿这挣钱的，你为何要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花在这上面？
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觉得不仅限于女生，如果你现在是个男生，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想要换台的话，请你留步，因为我
男生化妆的也很多呀。
对，真的经常刷到男生的化妆的视频啊，或者是穿搭或者发型，就是跟女生是一样的。
是的，
就是我就想说，说回粉底这件事情啊，男生当然也有很多涂粉底的，现在我就在想说，我们自己的皮肤是怎么着了，是不能见人了吗？已经到一个地步，其实我已经真的是有这个地步了，一个是年龄到了，就觉得脸上总有点什么要遮一遮的地方。但是你看我们因为今天在说这个话题嘛，我就在想说，这个为什么好像人都不能以自己真实的这个脸去示人了，好像会变成，至少是我们这一代人啦，比我们更年轻的就更甚了，就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礼仪了。当它变成一个礼仪或者常规的时候，好像已经都不是说这个脸好不好看的问题，就是你没有这个东西显得你好像特别不入流，或者是特别不讲礼仪的那个礼。而且这个东西一开始应该是跟美有关系的，跟我们的审美有关系，我们觉得皮肤平整，皮肤光滑均匀是美的。这个审美究竟一开始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一定是皮肤这么好我才能够美呢？如果我没有粉底液，我是不是就在别人的眼中看着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不美了呢？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谁来定义的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你化妆到底是给别人看的吗？为什么要化妆，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本身这个追求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皮肤白皙皮肤好看其实是一种健康的感觉嘛，是一种健康的美。因为如果你的皮肤状态好的话，证明你这个人其实是身体很好的，有一种那种健康美。但是我们现代人因为各种那样子的作息也好啦，习惯也好，我觉得就是皮肤可能不好了之后，我们采用这外在的一些方式，涂粉底啊化妆啊，去达到那种健康的美，但其实里面还是那个样子啊。
我跟你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吧，一个自己的状态。就是当我自己的状态不好的时候，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最近就没怎么吃过水果啊蔬菜啊，然后压力大呀，你知道就会呈现在自己脸上嘛，对吧？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脸真的出门没法看，然后就会上妆，然后就可能简单的画一画，就觉得可能就是提一下气质啊，或者说就是不要太明显嘛，一看你这个可能最近怎么了，就是
气色好一点。
我越这样我化完妆之后我就皮肤状态越差就是你本来想说要用化妆来修饰一下自己不是很好的，但是化完妆之后我皮肤状态更差，有一点好像说我要救急，我要迫切的我要盖住我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地方，然后越这样它越给你逆行而上。等第二天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些过敏反应或者一些 reaction 了嘛，第二天你也不能上妆，你就是不能再化妆了嘛，
就更丑，比前一天还丑
就只能那样去啊然后真的是我有朋友会看我说哎，你的脸怎么了，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过敏了，我也不能跟他说太是我就说我过敏了，但是真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所以其实我就是现在化妆我就要看我自己皮肤状况，皮肤好
反而好的时候还比较容易上妆，
对，不好的时候我就想想如果上妆之后的后果，我就想我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是，那这样说来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必要了，然后就后来我就问住自己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子。
对，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你刚才说化妆是为了遮盖脸上可能一些不好的瑕疵啊或者什么的，对吧？那我觉得这是女孩子一种遮丑的一种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吧，就是说你不想把自己一个最不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对，尤其女孩子，尤其爱美的女孩子会是这样想的，就是爱美人士吧，就不分性别，爱美的人士可能都会这样，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要化妆。对，就是你刚才说，那你真的说你皮肤到底好不好，那肯定不是看你妆化的技巧有多好，那肯定还是你需要去身体的调节，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嘛。那当然这个是需要你长时间努力的结果，比如说你要运动，你要坚持喝水，你要饮食平衡，你要生活有规律，你这些东西都不是化一个妆就是少则五分钟多则半个小时就搞定的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化妆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是一种救急，一种救难，就是 SOS 的一个措施。对，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还有一类型的这种美妆视频是专门，一开始我不知道，我接触的都是本来底子就比较好的人才去做这种美妆视频嘛。嗯、结果最近几年越来越多那种就脸的真的就是烂掉的那种人会去做，
对对对，
因为就是给大家看说你看我本来底子这样，然后我能画出一个多么多么惊艳的妆啊，反而这样的视频点击量更高了。那我就想说那肯定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平时可能身体没办法好好的调理，然后到了应急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需求去看这种救急的，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都特别的需要啊。包括我就觉得特别，现在还有一个类型的就是你本来长着这样，比如说我是一个方脸人啊，比如说之前流行那种瓜子脸啊或者鹅蛋脸，那你怎么通过修容啊，去把你的脸型都可以改变，或者是通过画眼线眼影把你的眼睛从好小好小的眼睛变成好大好大，或者是把双眼皮变成单眼皮，单眼皮变成双眼皮，就各种都是把你整个人妆后跟妆前感觉是另外一个人，它都不是修饰而已了，都不是遮盖瑕疵了，它是变脸。
而且我还看过更厉害的，往鼻子里塞东西然后垫高鼻子、
哦、我也
然后贴那种胶带、
那个、
然后把自己的那个肉反正就一拉一提，反正你都不用做医美了，你也不用做那个美容了，反正你就贴个胶布就搞定了就超神奇。就是看了那个视频、就觉得哇，真的吗？这胶水得多大的力能把脸跟脸中间给粘起来
真的，我有看过那种专门总结，就是说这种女生爱美到一定的程度可以有多假，就是全脸都可以是假的、然后甚至是现在流行什么直角肩呐、就是那种少女肩嘛，这种都可以买的。现在就是你把那个东西粘在你自己的肩膀上，然后你在外面穿衣服就显得你特别的挺拔，特别的好看，然后什么都可以是假的。它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审美在那里，你想要去无限的去靠近那个审美那个样子，你才会去使用这些工具嘛。你就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本来的样子，或者是我在我本来的样子上我只是做一些小小的瑕疵的遮盖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变成说我一定要变成另外
某种样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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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刚才说那个标准化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会不会如果大家都入了这个坑都卷起来，那会不会大家以后出门都长得一样啊？因为都是一个标准
好吓人
化完妆之后就真的都是就是柳叶眉，然后大眼睛，然后瓜子脸，然后高鼻梁，然后会不会最后化的妆都是统一的，都是看了某某某的教程然后化出来，就很可怕呀。就是你最后不就变得都是一个样子，那哪里美啊？
是，其实我看到一个好的趋势，就是已经有很多的博主开始反思这件事情了，会叫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脸型，然后选不同的眉型、眼型什么什么的，也开始有更个性化、更定制化的一些妆容的教程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就是前几年特别严重，每个人画出来都长得一样，特别可怕。
而且现在还有那种仿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哦，
美妆
太厉害了，那些
现在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化妆技术多么的精湛，就是要仿妆明星的那种妆容，他看个照片他就能够仿出来，就还像我刚刚说那个统一化，是不是只有长成明星那样才叫美，长成自己那样就不叫美，于是乎要用这种高超的化妆技术把自己的样子往那个标准的美去靠才叫做好。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就是每个人长得都有他的特点嘛，
嗯，
或者我们不是老说，哎呀，你这长得把你爸妈的脸上的优点都长一块了，这种是天然的，或者说，哎呀，你长得太像你爸了，或者你长得太像你妈，这个本来就是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在里面的，
嗯，
或者有一种，你看你这一家人在一块就知道是一家人，就本身本身就是有一种特质在里面的。你说你都给画了，都给把这些特质给遮起来了，我就觉得好像太可惜了。就你一出门，大家都长得一样。
是，
那神他创造我们本来就是，包括长相，他也是不一样的嘛。
嗯，
那最后都统一化了，我觉得就是有点小看了这个神创造我们的这个巧夺
天工
啊，巧夺天工，对对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这个领悟已经是最近几年才有，我真的曾经已经走上了那个歧途，就觉得看了那么多明星啊，看了这么多人，嗯，我觉得哇，别人真的长得好好看啊，为什么我的眼睛怎么看好像大小还不对称，然后我还要去研究说，哎呀，怎么让左边眼睛小的那个更大一点，然后怎么去贴双眼皮会好，就会真的有这个，有一段时期我真的陷入这个陷阱里了。
嗯，所以你最觉得自己五官或者是面部你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哪里？
我现在都很满意，我本来就很美。这个一定要政治正确，
是正确。
对，现在我真的还觉得可以了，就是曾经有一度我觉得看哪儿都不对，我觉得哇，我的眉毛为什么也是一边高一边低，大小眼儿，然后鼻子又这么圆鼓鼓的，一点都不挺拔，然后嘴巴也是薄薄的，嗯，现在又流行那种厚唇嘛，嗯，我就觉得怎么跟那个大众的流行完全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嗯，就是现在我真的，我发自内心的说我本来就很美。
嗯，
你呢？
我也现在越来越能接受我这长相了。可是我之前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我鼻子，因为我没有鼻梁。我最困惑的是我配眼镜，你知道吗？没有那种鼻托儿，我是架不住的，它是往下滑的，嗯，因为我没有鼻梁，它卡不住，你知道吗？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这个鼻子是怎么长的？因为我妈的鼻子是一个非常挺，然后就是很高，就好像外国人那种鼻子似的。
哦。
嗯，对，我就说我这鼻子到底随谁了？我就是很困惑，所以一度我就觉得我这鼻子就不应该长我脸上，哪儿都还能说得过去，但是就折在这鼻子上了。
现在呢，现在就可以完全坦然接受这个现实。
现在我还是不太能接受，所以呢，
那你化妆会打鼻影？
对对。所以我现在就在就是秘密中的在研究这件事情，我也没有那么上心啦，就觉得现在就还好，因为真的是越来越接受自己这个样子，嗯，就没有特别刻意的，我觉得那个关键是在你有没有刻意的特别的要去做什么。
嗯，
爱美之心人人都有，
嗯，
但是那个你的刻意的程度就能看到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跟心态是什么样子。
嗯，对，你有没有被这个事情给捆绑住？我觉得美是好的，因为神就是一个有审美的神，他创造这么多东西都这么美，嗯，刚才用了巧夺天工。好的，就是大自然也有很多美的事物，然后我们人本身就很美，所以说追求美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我觉得当它变成一种模式化，或者一种压力，一种焦虑，一种偶像，甚至是我觉得就是很捆绑我们的东西。就算我们今天在这里聊这个，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美，但是可能过两天我又回到那个视频当中，嗯，不断又去卷的时候，我可能就忘记了。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或者是跟自己确认我自己的美在哪里，我在神眼里的那个样子是怎么样的，他创造我，他看我就是很美的，就是他完美的一个创造。我觉得不断要跟自己确认，不然真的就有些时候会跑偏了。
嗯，我跟你说，我不是在家上班吗，嗯，然后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在家上班实属有一点点太不修篇幅了，衣柜的衣服都没有穿过，就是居家的那几个最舒服的我老穿，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没有一点上班的态度。
嗯，
缺了一点态度，所以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想，嗯，我一定要就是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还是要穿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穿给自己看，然后也化一个妆化给自己看，就我也是在家上班但我会化妆。
嗯，
然后于是乎我的化妆的技术就在这一天 加上一天不出门的日子里面一点点的进步了。因为我就想说我画的再丑也没人看嘛，所以我就比较就是心平气和的，对对对，比较放得开的去画，放得开好像我画出个什么来就比较没有很在意的就是去画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不是画给别人看嘛，我不是想说要遮哪里丑，反而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让我更加的看到我自己的五官，看到我皮肤的状况，或者说好像是一个 self care， 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居家隔离嘛，还是疫情啦，就很讨厌啊，就是让很多人都只能在家待着，会让人觉得自己好像生活状态一下子就变化很大。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是作为一种 self care， 作为一种你自己照顾自己一种方式，我觉得也不为过，
可以当一种心理治疗。我觉得
对，就是你真的，我跟你说，你真的是你不出门没人看你的时候，我连镜子都不照，就是化妆的那个过程是我唯一这一天看见我自己长什么样子的过程。
很值得深思，就是我们往往美就是好像必须美给别人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也是说得通的，因为我们人就是被造在这个关系当中嘛，好像就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要从别人的眼里去看到我们自己的定义或者价值，所以这个美好像也必须要有一个投射物，就算自己看自己也要有一个镜子才能够反射出我们自己的样子。当我们打扮是为了别人也是 OK， 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程度有关系。我为了我爱的人，当然我可以美美的漂漂亮亮的，我们去约会啊，我们有个什么样的场合呀，全家人一起有个什么重要的场合，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没有，你觉得别人会不喜欢你，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自己的那个自我的价值或者是认知已经出现问题了，这是一个警讯。包括刚才乐言你说的那个在自己在家里给自己化妆，也不是为了你肯定不是觉得我不化妆我今天就不配上这个班嘛，不会嘛，就是你会只是一种享受在其中，其实有点像跟自己独处的那个特别私密的那个空间，特别会让人享受的。 对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也让自己美美的，是一种仪式感吧。我们之前也谈过仪式感，我觉得真的也是挺好的。
对，我觉得居家上班也好，或者居家隔离也好，还化妆，我觉得真不是说有一部分是无聊了，真的是大把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不是急促的好像要往脸上赶紧画，画完出门的那种那种心态也不一样，你会觉得你是在精致的来去看待自己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知道你要出门上班，然后你要上班之前再化个妆，那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有那种教程嘛，教你五分钟十分钟快速上妆，就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你真的是说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憋得实在是不行了，你比如说已经无聊到说只能刷剧，然后只能刷手机，你何不就是去比如说好好的泡个澡，或者好好的去做一下清洁，然后敷个面膜，好好保养一下皮肤，或者泡个脚，然后可以画一个精致的妆，我觉得自己会是舒服的，我觉得自己看自己会是舒服的。对，但你刚才讲到一点，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之前的一个团契的辅导就告诉我们，他是非常不喜欢我们染头发的，尤其不喜欢我们染成黄色的。他说你为什么要染头发，你是觉得你自己黑头发不好吗？尤其在北美嘛，我们是黑头发，等于说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不是这边的人嘛，对吧？
是。
所以他就问我们说你染头发是为什么，你是觉得你自己黑头发是神把你创造的不够好吗？或者你是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黑头发的中国人，你是觉得你比别人差吗？其实我觉得在外在的一些打扮上面，我觉得也要审视自己，你为什么想要去打扮自己。就是我说的那个辅导给我们这个提醒，可能是好多人去染头发不会想到的，他可能觉得真的就是欧美某个明星这样的头发这样的颜色好看他就去了。
是，
但是某种程度上刚才可能你也有提到，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不满意嘛，所以才需要改变自己嘛。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问自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有点刻意了，太过刻意了，可能就不是我们所 追求美的那个目的了。
嗯，
那才会出现各种的卷呀，才会出现各种的买买买，各种的试不同的妆，然后觉得从来没有头。
嗯，
我觉得可能就需要去多思考一下了。
嗯，就有点过了。
对
对
对。
哎，我刚才为什么突然想到一个词，是那个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用在情人之间，我们对自己也是一样，当我们足够爱自己的时候，看哪儿都觉得 OK 的，挺好的，挺满意的。但是当有些时候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往往体现在外貌上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对吧？刚才我们说的现象，会觉得哎，这不对，那不对，真的是这样的。但当我们用一个爱的眼光去看自己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内在的美，神用他这么无尽的爱爱我们，他看我们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宝贵。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眼光是需要我们重新去找回来的。就是如果现在听节目的你正在纠结自己的外貌，我觉得我们会很肯定的告诉你，你本来就很美。然后特别是我又想起来，就是圣经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处就是讲到这个关于怎么打扮自己嘛，也有给过一些指导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借着外表来装饰自己，如编头发、戴金饰、穿美丽的衣裳等，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你看它里面也是教导的，就是我们本来的这个人里面更重要，然后外在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他也没有说一定不能去做，而是说如果你的眼光都要靠外在的这些来掩饰来遮盖你，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更好了，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
嗯，所以我如果总结的话，我会觉得你内在的气质搭配你外在的点缀会是最好的。
嗯，
就是你不是用外在的装饰来去掩盖你内心不足，而是你本身内在就很好，再加上外在的一点点的修饰会凸显你内在的那个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美的状态。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关于这个爱美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就点到为止吧。希望大家也听得愉快，回去好好照照镜子，摸摸自己的脸庞。对的，告诉自己你本来就很美。好的，那希望我们在这个追求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是越走越深，深到自己的心里面，我们都可以从心里面做一个美的人。好吧，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乐言，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